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从不离开。主啊，当我们在困境中，主啊，当我们难受当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主圣灵一样的，主啊，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聆听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也求圣灵亲自的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仰望、感谢、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所以呢，我盼望从旧约的圣经里面跟大家分享六篇有关恩典知识还有长进的信息。那从圣经的头六本书里面就是摩西五经还有约书亚记我找了六段的经文每一本书呢一段来做这六篇信息的内容。那目的是让我们对神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还有呢有更积极的回应。那这下面就是我今年跟大家分享的六篇信息。第一篇是看顾的恩典创世纪21章从8到21节我们讲到夏甲跟以实玛利的故事然后救赎的恩典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讲到第一个逾越节的故事第三篇是安息的恩典利未记25章1到7节我们会讲安息年的利率然后是保护的恩典民数记22章还有22章1至24章我们会讲到巴兰跟巴勒的故事然后是拣选的恩典生命记7章1到11节讲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最后一篇是公平的恩典约书亚记2章1到24节我们讲妓女拉合的故事这就是今年我跟大家在讲台上分享的信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无微不至的但是头六本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么多的恩典事实上还不止的这只是事实上这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要是我们看全本圣经的话那恩典就更数算不完所以呢我还是要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求神赐下他自己的话让我能够把神的恩典讲得清楚事实上呢不只是为我祷告也请大家为所有站讲台的弟兄们祷告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可以同盟造就就让今年2020年成为我们属灵丰收的一年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恩典的意义那恩典呢就是不配得的赏赐叫做恩典那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你拿到很高的薪水那个不是恩典那是因为你的能力跟你的才干所以对公司来说呢你就是值得那么高的薪水那不是恩典可是你天生而来的那个聪明才智你的那个聪明呢还有你找到这份好工作的那个机会那个是恩典那是神所赐的有一个小孩子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你为什么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你都要谢饭祷告说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桌上的食物那桌上的食物不是你自己的钱买的吗为什么要感谢天父所以爸爸就跟他讲说你说的没有错那个食物是我自己买的可是如果上帝不给我们太阳不给我们雨水 我们就没有食物，我有钱也买不到。如果上帝不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买的食物也吃不下去，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个是恩典。使徒保罗对恩典有一个看法，那他告诉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比较自高自大，那些纷争结党的那些弟兄姐妹说，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若是领受的话，为什么要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是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一切属灵的福分跟属灵的恩赐我们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点，我们千万不要夸口，因为我们能够服事能够有那个恩赐去服事，是上帝的恩典。那主耶稣基督对恩典也有一个看法他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一边走一边传天国近了你们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然后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所以耶稣的意思很明显的，不要让恩典停留在你的身上，而是要把他们传出去，要把他们给出去，让人也能够领受这个恩典，让人能够因你而蒙福。所以这两个观点非常重要，明白了这两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第一篇的信息，看顾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创世纪第21章8到21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把这段经文来念一遍，我先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创世纪第21章8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故事的起点是在以撒快要2岁的时候因为照着当时的习俗，婴孩是在快2岁的时候才断奶。在以撒断奶的那个日子呢，这亚伯拉罕就摆设了丰盛的宴席 跟他的家族还有迦南地的朋友们就一同庆祝。这原本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场合。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的孩子，那当然是非常的宝贝，所以这个宴席呢也是非常的特别的。我的外孙生下来100天的时候，我的亲家在 San Francisco 也给他摆了丰盛的宴席，高朋满座，大家都非常喜乐，所以我非常可以体会亚伯拉罕的心情。所以在宴席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亚伯拉罕就感到非常的为难，那就是他的妻子莎拉，他看到以实玛利在宴会中戏笑，心里就很不舒服，同时他想到将来以实玛利要跟以撒一同分产业，所以他心里呢就更加的烦，更加的心烦。那原来以实玛利呢是亚伯拉罕的大儿子，那个时候呢已经16岁了，可是呢以实玛利不是莎拉生的，而是亚伯拉罕的妾，也就是莎拉的使女，是埃及人夏甲所生的。那学者们，圣经学者们在戏笑这个字上面呢做过不少文章，有人说这个字的原文有那个说脏话的那个味道，或是说粗俗的话的那个味道，就影射这个讲话的人是一个行为不检的人。那有的学者呢认为戏笑这个字的原文跟以撒这个字的原文是谐音的，它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那不管怎么样，以实玛利戏弄跟嘲笑以撒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当下莎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那莎拉把这句话说得很绝，没有给对方任何商量的余地。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先不去想象，我们先把时光倒退25年来看一看，这个家庭呢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神呼召亚伯拉罕，应该讲亚伯兰，那时候还叫亚伯兰，离开哈兰往迦南地的时候呢他是75岁，那时候呢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跟他一起去。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应许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过了不晓得多少年，这个亚伯兰跟罗德分开的时候，神又应许，神的应许又临到他，跟他讲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是你所看到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世纪的第13章第15节。那虽然如此，年纪渐长的亚伯兰跟莎拉还是没有孩子，又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亚伯拉罕得胜过这个四王的联军，他夺回罗德的一家还有他们的家产的时候，神的应许呢第三次临到他们。所以神对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给你。可是这一次呢亚伯兰就说话了，亚伯兰就说，主啊，我没有孩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要承受我的家业的是我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可是神跟他讲说，不然这个人不是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然后神就带他到外面去看看这个夜空，这夜间的星空，他就看到很多的繁星，神就跟他讲说，你的后裔呢也要如此。那圣经在这个地方加上一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在创世纪的15章第6节。那很快亚伯兰出哈兰以后，转眼10年就这么过去了，这个没有任何的动静。 那越来越不可能怀孕的莎拉，她就终于放弃。她对亚伯拉罕讲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我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为妾，说不定呢，我可以从她得到孩子。”那亚伯兰呢，不愿意违背妻子的意思，这个亚伯拉罕哈，亚伯兰对莎拉的亏欠已经很多了，所以他不愿意再违背他，所以他就同意了。那结果呢，夏甲很快就怀了孕，给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那个时候哈，亚伯兰已经86岁了。所以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肯定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经没有明讲，但是我们留意读圣经的人就会发现，从亚伯兰86岁，就是以实玛利诞生的那一年，一直到他99岁的这段时间，有13年的时间，神没有向亚伯拉罕讲过一句话。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神是不喜悦的。一直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神才再一次的跟他坚定他所立的约，并且对他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莎拉必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好，让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故事。莎拉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这个为此呢，这个亚伯拉罕就非常的忧愁。那他的忧愁是有原因的哈。首先，你夺去以实玛利分财产的这个权利，虽然以实玛利是妾，是他的妾所生的儿子，那这件事情呢，在道义上和当时的法律上哈，都是说不过去的。那再者哈，以实玛利到底是亚伯拉罕亲生的儿子，对不对？养了16年，当然是有感情的。就这样子轻易的把他赶走，亚伯拉罕的心里是一定是舍不得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亚伯拉罕又不愿意违背妻子的意愿，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那他将来会造成更大的家庭问题，所以怎么办呢？他实在是处在两难之间。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看顾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我们看到神看顾的恩典，神看顾亚伯拉罕跟撒拉，他出面讲话，就解决了亚伯拉罕的难题。这里我们留意到，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说，看吧，你们不信我的应许，你们自作主张，结果陷入了绝境，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没有，神没有这样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就听妻子的话吧，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记在心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不要担心以实玛利跟夏甲，我会看顾他们，我会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如果我们仔细想这句话的话呢， 这句话实在是一句很感人的话。神对亚伯拉罕的人尽意志，实在是让人没有话可说。多少时候夫妻会为了子女的问题争吵，甚至闹成一个僵局，没有办法解决。又有多少时候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我们失去了忍耐，就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了违反圣经教导的决定。就好像这个撒来把夏甲给亚伯兰为妾，这原来并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以实玛利的故事呢，就给我们一些的启发。第一呢，就是神有看顾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把夫妻或者是亲子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好好的跟神祷告寻求，他一定会解决我们的问题。那第二个哈，我们得到的启发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如果我们不去遵行的话呢，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难处。虽然神会有恩典帮助我们，可是最终的结果呢，总是不如遵行圣经的教导那个结果要来得好。这是很简单的，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的两个启发。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第二天呢，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就拿饼跟一皮带的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就打发他走了。这个十六年的亲情就那么容易的割舍，有点无情，对不对？我觉得亚伯拉罕有点无情。等一下我们再来思想这个问题。可是呢，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特性。他有了神的话呢，他是立时的遵行，他不问任何的问题的。这英文讲 No questions asked。神有话，亚伯拉罕一定去遵行。因为他完全的信靠神。那当时亚伯拉罕是住在别示巴，在迦南地的南端，所以出了他的家以后不远就是旷野，所以我们不知道夏甲和以实玛利在旷野里面走了多久。圣经上说他们迷了路，而且呢，皮带里的水用尽了，皮带的水喝完了，在炎热的旷野里面，他们就精疲力尽的就倒了下来。那年轻的以实玛利就开始哭泣，那夏甲就把他留在一棵小树下，自己就走开一箭之远的地方，也坐下来放声大哭。他说，我不忍心看着这孩子就这样的死去。那这实在是一幅很凄惨的画面，一对很无助的母子被遗忘在酷热又荒凉的旷野里面。可是这一幅画面并不是没有人看到，神在天上都看到。那时候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怎么啦？你不要怕，神已经听见孩子的哭声，你快去拉他起来，神必定帮助你们。于是呢，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到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的水给童子喝。这是第十九节。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神看顾的恩典。他听到孩子的哭声，很奇妙的，以实玛利，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神听见他的哭声。他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到一口水井，使他们在绝处逢生。那这些呢，都是因为神听了亚伯拉罕，应许了亚伯拉罕要看顾他的儿子，使他成为一个大国。其实这个是夏甲第二次类似的经历。在以实玛利，但他已经怀孕，可是以实玛利还没有出生以前呢，他也曾经离家出走，因为莎拉苦待他，结果呢也迷失在旷野里面。那圣经上说，耶和华神在苏尔的路上水泉的旁边遇见他，就叫他回家去，并且应许他以后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后裔。所以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见我的神，他说在这个地方也有人看见我，所以苏尔旁边的那个水泉，或是那一口水井呢，就叫做比尔拉海莱，那翻出来就是那看见我者的井。所以我们看到神听见，这神也看见。当我们陷在困难跟痛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神，我们常常会觉得神离开我们很远，他看不见我们的困境，也听不到我们的呼求，就像诗篇里面诗人的哀叹，你掩面不看我，不听我的恳求，要到几时呢？这我们常会有这样子的哀叹，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不撇下我们为孤儿，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十八节。所以圣灵保惠师是永远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认得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 Bill， 我只记得他名字叫 Bill。 那他失去了他的工作，那他在找这个新工作的时候呢，又到处碰壁，就非常的不顺利。那结果呢，他就陷入那个忧郁的情绪里面，他就觉得神已经离开他，神已经不再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就这个弟兄呢，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他就不跟任何人讲话，他也不要任何人去安慰或是鼓励他，甚至他对他的妻子都是这个样子。那有一天晚上，这个 Bill 就坐在他的书房里面，那他把家里所有的电话全部都拔掉，那就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跟神生闷气。他就对神讲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接触到我了， Nobody can reach me now。 这个 Bill 是第二代的中国人， 他只会讲英文的，所以 他就继续对神说，大家都跟我讲说你会向我说话，你有本领你就说吧。就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刻，他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是他最喜欢的，他这个四岁的孩子就开门走了进来，就爬到他的腿上就坐下来，就跟他讲说 Daddy， 你不要难过，神会帮助你。所以 Bill 一听到这句话，他眼泪立刻就掉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 他跟神讲说，你有本领你讲吧，神就是这样跟他讲话，所以他就知道神没有忘记他。那就这样子，就神就带他走出这个忧郁的这个阴霾。那这件事情呢，是他后来他找到工作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的。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那所以我们觉得这口水井也应该叫比尔拉海莱，就是这个神使我看到的井。这个比尔拉海莱，这个是我们可以记住，神看到，神使我看到。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候呢，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眼睛明亮，我们就能够在困境中就能够看到一个出路。我自己呢有一个经历，发生在很久以前，在1987年我们还在 San Diego 的时候发生的，我很少跟别人分享过这个经历。那一年呢，教会的夏令会在 San Bernardino， San Bernardino 有一个叫做 Arrowhead Lake，就是箭头湖，那我们就在那个高山上的那个箭头湖，我们在那里有夏令会。所以姚恒那一年呢，她怀孕，而且她要照顾妈妈，所以她没有去，所以就我一个人去这个夏令会。那在营会的第一个晚上，我在餐厅读圣经，因为第二天早上我要带晨更，所以我就在餐厅那个地方准备，只有餐厅有灯的。那我不知不觉呢就忘了时间，等到我预备好以后呢，已经过了半夜。那所以我就把我的圣经笔记本就收拾起来，我就走回男生宿舍去准备去睡觉。那箭头湖的这个营地呢，不像我们的 Mission Valley 那么舒适，从餐厅要走到我住的那个男生宿舍呢，是需要经过一条这个森林中的小山路，就是要经过一个 trail 的，在森林中的 trail。 那所以呢，我就拿出我的手电筒，我就上路了。那没想到没走几步，我的手电筒的电池就烧完了，也是我自己的错，我没有事先检查那个电池已经没电了。所以忽然之间我就陷入这个一片的黑暗里面。那天晚上没有月光，那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是非常黑的那个黑暗。 所以 我站在那个地方就寸步难行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只好站在那个地方向神祷告啊，我跟神讲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走出这一片黑暗啊，让我能够走回我的宿舍里面。所以过了，我祷告以后过了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呢，就有一辆车子哈，就开进这个营地啊，我认为是有一部车子开进这个营地，那个车的 headlight 哈，那个头灯呢，就正好对着我的方向，所以呢，我就能够很清楚的就能够看到那条小路。可是有两件事情很奇怪哈，我一直到今天我没有想通啊。第一件事情是我完全没有听到引进的声音啊，有那个车子引进的声音。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灯光呢就一直停在那里啊，没有移动啊。如果是真的是一辆车子开进来的话，它很快灯光就会转方向，或是到了地方就熄灯了，对不对啊？可是那个灯光呢一直没有消失啊，一直等到我走回到我的宿舍。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哈啊，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心中就充满了感恩，而且我心里那个害怕哈，那个敬畏神的心就油然而生啊。这个神没有使我的眼睛明亮哈，可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啊，他使我的道路明亮啊，让我啊能够达到我的目的地。让我们回头来思想一个问题啊，我刚刚提到的哈。亚伯拉罕是一个无情的人吗？他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就像我刚刚所说的，16年的亲情就那样轻易的割舍，好像很无情，可是我相信不是的。如果亚伯拉罕是一个无情的人的话呢，他不会为了他侄子的缘故，为了罗德的缘故跟神讨价还价，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求神不要灭掉索多玛，如果城中还有10个义人的话，如果他是无情的人，他不会为了他的亲属这样去做的。亚伯拉罕是个完全信靠神的人，他既然有神的应许，他必看顾以实玛利，所以呢，他就完全照着神的话去做。亚伯拉罕的顺服是他对神恩典的回应，那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如果我们想要在神的恩典中长进，那我们就应该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遵行神的旨意。我在网上搜寻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那我在搜寻资料，就无意间在 Wikipedia 中间我就看到一个资讯。创世纪25章里面讲到说，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呢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土拉，而且呢跟他生了6个儿子。记不记得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那我找到的这个资讯，这个 Wikipedia 的资讯讲说呢，有一些犹太教的学者还有犹太教的拉比，他们相信基土拉就是夏甲。基土拉呢是他的真名，夏甲是他的称呼。夏甲的意思就是陌生人。也许他当撒拉使女的时候，他们就称呼他夏甲。那可是虽然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把他的财产都给了以撒，而且呢把这些孩子等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呢，都把他们送到东方去，跟以撒就远远的离开。那我不知道这个资讯可信还是不可信那如果是真的话哈，如果基土拉就是夏甲，那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亚伯拉罕绝对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大约4000年以前所以我相信你们都会讲，这还可能跟我有关系吗？ 那么久远的事情，事实上呢是有的，而且非常的有关系。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实玛利生了十二个儿子，有尼拜约，有基达等等等等。我就记得诗篇一百二十篇第五节说，我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有祸了。可能有些弟兄记得这个经节，这个基达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十二个儿子呢，后来都做了十二族的族长。那神真的让以实玛利成了一个大国。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个 Wikipedia 上面讲说，有人不这么讲，有人说是一部分阿拉伯人的祖先，而不是全部。那他也是穆罕默德的先祖。以撒的后裔跟以实玛利的后裔一直到今天还在相争，那就造成整个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那就是今天这个故事今天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每一次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对不对？非常的麻烦，这都是以实玛利的错，没有他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个安检。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神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以实玛利变成大国，难道他不知道这两国，他的国跟以撒的国以后会相争吗？这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可是神做事有他的心意。这英文是讲说 He knows what he's doing。 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神使罗德跟亚伯兰分开，然后呢他是以实玛利和以撒分开，然后呢他又是以扫跟雅各分开。所以神的拣选的那个心意就一步一步的就逐渐的显明，那最后呢就是归到基督耶稣的身上。那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在每一步的分开里面，神都有看顾的恩典。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句很要紧的话，我刚刚也提过，神对亚伯拉罕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第十二节。使徒保罗对这句话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解读，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说，并不是从亚伯拉罕所生的都是他的后裔，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神的儿女。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以撒，这就是以实玛利的国度，今天的阿拉伯联盟。那这就是说，对不起，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神的儿女，才算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罗马书九章八节。那么什么叫做应许的儿女呢？那就是凭着应许所生的。当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再来，撒拉必为你生一个儿子，这是那个时候的应许。那我们今天所凭的应许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的后裔是单数，一个后裔，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耶稣。神早就定义，他的独生爱子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来到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的第三十二章第六节。所以不管我们是谁的后裔，唯独信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应许的儿女。在知识上长进，就是要多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四千年以前，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已经开始了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常常经历到神看过的恩典，甚至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经历到神看过的恩典。可是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得到那最上好的福分，就是借着信耶稣成为他的儿女，因为神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所以让我们都要感谢他，让我们不要辜负他的恩典。好，我们请孟雄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预备心来一起擘饼纪念主。